我们讲的，比如我们讲过的分门结党这些问题啊，但是呢，这些那么多的问题呢，它统一的一个本质只有一个啊，不是很多，只有一个，那就是罪嘛啊。我们也说过，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罪啊。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我已经定义啊，在你们中间不知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很非常熟悉哈，保罗是这样讲的哦。虽然我们不是很明白哈，那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呢，保罗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十字架有关的这种信息哈。当然，这可能真的是有点抽象哈，特别对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道路呢？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很有教导的恩赐，对不对？所以必要的时候呢，他就会以他自己实际的生命来作为一个示范的啊，来说明什么是十字架道路啊，他是怎么样来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啊。所以呢，在经过第五章到第八章啊，保罗提到了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实际问题之后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第九章啊，我们跳掉了五到八章，我们今天到第九章，保罗呢，在这边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跟我们非常非常贴切哈，弟兄姊妹请专心的来听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跟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哈，并不是只是保罗一个人而已，因为保罗呢，他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十字架他是如何的去影响了他的侍奉，也影响了你和我之间的侍奉，也影响你和我之间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请弟兄姊妹朋友们哈，我们大家都把圣经打开来，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保罗这边说：“我虽是自由，啊，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保罗这里说哈，他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没有人去管他的。啊，因为在第九章一开始第一节那里，你可以看到哈。保罗曾经反问过这些哥林多人，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啊，然后呢，保罗从这一到第十八节这一大段哈，保罗就说明了自己虽然身为使徒啊，本来有很大的一个权柄，他有绝对的权力啊，可以来去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经济上的供给，但是呢，保罗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在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边说到的，他就放弃了这个权利，只求别人能够不用花钱就可以听到福音，所以他没有给哥林多教会增加任何财务上的负担。他的目的呢，一方面是要表达说神的福音呢是白白得到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要借此来表达他的一个最大的真诚，他真的不是为了钱财才去各地去传福音的，虽然神呢给他使徒的权柄，他有很多时候可以按着这个权柄呢要求教会做这个事情或做那个事情，也可以从教会收到这个金钱的支持，因为他是使徒嘛，而且是一个全职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呢，保罗生怕每拿教会一分钱，这就伤害了他一分的权柄，最后他就用尽他的权柄了，让哥林多人真的以为他是为了赚钱才来做使徒的。其实保罗本来不需要是这样过度担心的，对不对？他本来可以像其他使徒一样，也去接受其他教会的供给的，但是呢，面对哥林多教会不成熟的生命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哥林多人呢当作是属灵的基督徒来对待的，只能把他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属肉体， 所以保罗生怕一点呢，就是如果拿了哥林多教会的钱，拿了他们的供给，只会让哥林多教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或领会，所以在属灵上那就使得这个哥林多教会受到亏损，这实在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太过于怎么样属肉体了。所以呢，在教会供给的这件事情上面，保罗就决定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保罗呢是把自己的见证，把神给他的福音的托付呢看得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所以保罗为了帮助这个哥林多人要更加成熟呢，他就要把他生命的见证给摆出来，作为一个教导，作为一个榜样。那保罗这种生命的见证，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提到过的，这是一种十字架的一个性情，是一种舍己的一个性情。我们知道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海平祷告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倒空了自己，倒空自己。什么是虚己呢？就是倒空自己， Empty self。 什么是倒空自己？耶稣是怎么样倒空自己的呢？难道是耶稣倒空自己的神性吗？当然不是，虚己的意思，倒空自己的意思，其实就是上下文所说的，就是说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本来是有神的荣耀高高在上的，应该要受人来服侍的，有尊荣地位的，但是呢，耶稣把这个尊荣的地位给倒出去了，耶稣呢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去服侍人，让人家看不到耶稣本来那个属于神的那种极大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倒空自己。今天呢，保罗呢？他跟从耶稣，他也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就是刚刚讲的，保罗在他们当中定义是说，只知道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所以保罗跟从耶稣，他也走这十字架道路，他也是虚己，也是倒空自己。所以就是第十九节这边讲的，他成了众人的仆人，就是像耶稣一样成了奴仆一样，那保罗呢也成了众人的仆人。耶稣是神，但是他说他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的。保罗呢在这边也就跟从了这个耶稣的脚踪，十字架道路。保罗是使徒，有很大的权柄，是自由的，不受人管辖的，但是呢，他甘心成了众人的仆人，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做仆人，来去服侍众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呢是为门徒来洗脚的，保罗呢就在这边为哥林多人来洗脚，在他们面前来做榜样的。那上回我们也说过，保罗就期望这些哥林多人来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的。所以当保罗走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如果他看到，如果他看到自己呢放弃自己的权利，可以达到一个更崇高的一个属灵的目的，如果有这样情形的时候呢，保罗就会毫不犹豪豫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保罗会为了要服侍别人，他放弃自己的权利，就像说他不拿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钱财供给一样。保罗这样做是为了要帮助他们，建立他们，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这种榜样，盼望说哥林多人早早的能够脱离他们自己属肉体的一种生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节，那从二十节开始呢，保罗呢就要说他生命当中怎么活出来这种十字架的那种性情的。那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在第二十节里面，保罗开始，从二十节开始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把这福音呢传给当时教会的两种族群的人。在早期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有两种族群的人，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呢，初代教会主要呢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外邦人只是很少少数人。后来是随着福音慢慢发展，福音吸引了周边的更多的外邦人来加入教会，这个时候越来越多外邦人归信，渐渐的这情况就翻转过来，教会呢就变成外邦人为主，犹太人反而变成少数了，但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就存在着一种张力，不能说是很大的冲突，但是是一种张力。常常教会呢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这两种族群的人来传福音呢？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强迫这外邦人来去遵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规范？那如果不去强迫外邦人，那么是不是犹太人自己本身呢，也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化规范呢？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初代教会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保罗是他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十节，保罗呢，他是说他把犹太人，第二十节这里，他把犹太人称为律法以下的人。因为呢，犹太人有旧约的背景，他们没有进入到新约，他们还留在旧约底下，所以呢，他们就遵守这旧约的规定了，比如什么呢？在旧约里面规定说，男丁要受割礼的，出生8天以后就要受割礼，他们要守各样的节庆，比如要守逾越节、守其他的祝棚节等等，都要守这些节庆。在这一切当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就是割礼的问题，在早期教会、初代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割礼。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我们很清楚，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男孩子一生下来第8天的时候就要行割礼的，这是作为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旧约的条文，到了新约呢，这一切旧约的这些条文的仪式，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全了这个旧约的精神了，成全那个律法的精神，所以呢，新约信徒呢就不再需要遵守这些旧约这些条文的那些外在的那些仪式，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教会，我们还需要献祭吗？还是说我们还需要割礼吗？都不需要了，这些都是属于旧约的那些条文的那外在仪式。其实圣灵也亲自做过证的，做过见证的。圣灵呢，曾经有一次，当彼得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这些外邦人哥尼流，那犹太人呢，曾经亲眼在当场，他看见怎么样？看见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浇灌那些没有受到割没有受礼的这些外邦人，当时这些犹太人都非常稀奇啊，因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其实就是等同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怎么样？是他们非常瞧不起的一群人，没有受过割礼这就是外邦人。但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非常非常稀奇所以那个就已经圣灵在那里证明。说收不收割礼都不重要了，神的圣灵照样要浇灌他们啊。但是呢，在教会初期呢，这些具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信徒，他们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就常常的去强迫外邦人，还是要去接受割礼。这一点是保罗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对的。保罗反对让外邦人受割礼。待会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但是呢，保罗虽然反对外邦人受割礼，却不反对犹太人受割礼，因为保罗觉得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当保罗呢向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会去挑战这个犹太人遵守自己的传统的。所以保罗觉得只要不违背新约的精神的，他都可以接受。所以这犹太人可以继续去受割礼，这没有问题，这是旧约的传统。所以呢，他曾经也带过说， 曾经带着提摩太去收割礼的。因为提摩太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呢，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就带着这个提摩太曾经去受过割礼。所以这就像什么，弟兄姊妹，这就像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信主了以后，我们可以不可以过年呢？我们可以不可以过年？我们可以不可以过元宵节呢？都可以嘛，对不对？只要不违背圣经的习俗的哈，中国的一些习俗，我们仍然可以去参加各样的民俗的活动的，这没有问题。当然这也有界限的哈，这不是说没有界限的。保罗就是这样子，他每次碰到界限他就停的。那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去过这些，参与这些民俗活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界限是什么？那就是看他有没有违背真理啊。比如说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去参与拜门神？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去拜关公？可不可以参与这个拜这个财神爷啊？这些当然都不可以去参与的，对不对？甚至哈，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一下哈，就像有一些看似无害的一些祝贺词啊，我们都应该要避免的。比如说什么，我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常讲过年说什么行大运，对不对？发大财，有没有这样讲？或者说哈，吉祥，甚至讲吉祥，讲好运，讲什么扭转乾坤啊，这些东西哈，这些名词多多少少都带着这民间宗教的色彩的哈，这都是应该基督徒应该要避免的啊。保罗自己呢，已经是新约的基督徒了，他不觉得自己需要遵守这些旧约的外在的仪啊，这些条文的外在的一些仪式啊。但是呢，当保罗传给犹太人的时候呢，保罗仍然把自己放在法之下，为的是要借着福音拯救更多犹太人，所以他可以没有困难的把提摩太呢带到这个会堂里面去行割礼，这个对保罗不是什么问题。那么第21节他开始讲到另外一种情形了，那就是保罗呢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传给了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没有律知道得救的途径呢，不是靠这个遵守律法的条文，而是怎么样，是要靠着主耶稣。所以呢，他自己本人从来不强迫外邦人需要接受割礼的，也不会强调说外邦人需要归化成为犹太人来去遵守各样旧约的条文的。所以保罗这样做呢很糟糕，因为为什么，他给他自己摆进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因为保罗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尊重旧约律法的人，好像不尊重传统的人。但是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当他在基督面前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律法之下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保罗只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保罗就已经是活在之下了。保罗并不是不尊重律法。那第22节呢，保罗还提到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所谓软弱的人。谁是软弱的人呢？这个要讲到前面那一章第八章，提到哥林多当时教会弟兄姊妹所遇到的一种情形，就是说他们呢，他们从这个市场上买肉回家，这些肉有可能是拜过偶像的。那其实基督徒可以不管这些，既然从市场买回来的，我只要不去参加那些拜偶像的仪式，那么市场买回来的肉我不管他有没有拜过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不需要去担心，我们不需要担心说这些肉呢，之前卖肉人是不是曾经去祭拜偶像的。保罗觉得这没有困难，买回来就吃就是了。但 是呢，哥林多教会有一群人哈，保罗称他们为信心软弱的人，他们不敢买这些市场上的肉回来吃哈，因为他们怕去沾染偶像。这一点很像什么？很像今天美国这边，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些犹太人只吃一种类型的食物，它叫做 kosher， 有没有 ？kosher 这种食物，这种食物有荤的有素的，他们都是严格的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然后从这工厂里面加工做出来的。这些犹太人只吃这种有些犹太人是只吃这些 kosher 的食物，来保证说他们所吃的东西都合乎旧约的这种规条的。那么对于这些哥林多教会不敢随便吃这个市场买回来肉的人，保罗怎么样？保罗不会勉强他们去吃，因为他们信心软弱嘛。保罗可能他会这样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你可以吃，那让他们信心长大，将来可以不害怕，也敢吃这样的肉。但是呢，在这些人成熟起来以前，信心坚强起来以前，保罗愿意等候他们。保罗呢，为了要等候他们，保罗就不会在他面前去吃肉，以免呢这些人跟着保罗吃，这样就是违背良心去吃了，这样就伤害了他们。所以保罗面对这些不吃肉的人，他自己虽然有自由，他可以吃肉的，他宁愿不吃。这就是22的意思，他宁愿做软弱的人，使他可以接近这些软弱的人，他自己愿意放弃这吃肉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保罗可以等候，他可以等候那信心软弱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出信主，这个服侍主非常热心，但是呢，很亏欠，因为那时候常常忽略孩子们的需要，经常忽略孩子们的需要，为了服侍主。那雅各呢，我们在查雅各，他对拉班说过一句话，他常常提醒我，雅各对拉班说，我主，他讲拉班，你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是催赶他一天怎么样，牲畜都要死了。这句话雅各是照着孩子们还有牛羊的力量，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计划来往前而行的。这句话经常提醒我，经常提醒我，保罗就是一个这样能够温柔等候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有伟大的这个目标和意向的一个人，但是呢，保罗也是可以等人的人。所以我们不服侍主的人需要学习这样的榜样，我们愿意等候别人，做父母的呢，我们在家里也愿意等候自己的孩子，不要像我过一样是失败的一个教训。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的意思是说，外表看起来他没有原则，他对不同的人做不同事，对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做对这个律法以下人他就做律法以下人，他好像是没有原则人。用中国有句俗语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保罗是真的是这样一个内心没有原则的人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保罗其实内心里面有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这个福音，二十三节的，就是这福音就是他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指导原则。保罗愿意与他人一同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知道保罗为了保护这福音的真谛，他禁止外邦人，禁止这个教会为外邦人来行割礼，因为犹太信徒认为 外邦人必须要行割礼以后才能得救的。光是这一小点小点的这个差别啊，就让福音走了样了。人就可以怎么样，人就以为说他要依靠耶稣基督的保险，又要依靠这个割礼，这样子才能够得救啊。所以保罗哈，付上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坚定的反对这个为外邦人行割礼，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福音就被破坏了，那耶稣的保险就白流了。所以为了保罗，为了这个立场，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他在各地犹太人的社区里面都被抹黑，被追杀，他流血又流泪，要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以后呢，最后慢慢的教会才开始明白并且接受这个立场，知道这个立场非常重要，这样子那个福音的根基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个、根基呢，在初代教会才被得以这样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的人呢？他宁愿走十字架道路，当真理有违背的时候呢，他一定怎么样，反对到底，反对到底，反抗到底，面对逼迫他也是怎么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不妥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保罗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但是呢，如果与真理原则没有关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柔和谦卑，极力的怎么样迁就别人，无论怎样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着想的，甚至怎么样放弃自己的权益，他也在所不惜。所以他的最高原则就是十九节这边所说的，为要多得人，多得人，或者二十二节那边讲的，总要救些人。所以保罗这种舍己的生命，他的特点就是为了神的真理呢，专一执着，为了神的真理。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个生命是什么。为了神的真理，保罗怎么样？专一执着，为了神的真理，就像他禁止这个外邦教会为外邦人实行割礼。但是为了人呢，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他是宽宏度量，他是竭尽心思为人的属灵的好处，他可以变通的。保罗不会怎么样一成不变，向着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向着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这样子一个美丽的一个生命，一种平衡的生命，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但只怕呢，我们有时候呢，会不会恰恰的相反，跟保罗这种生命恰恰相反，为了神的真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因时机而变通，我们没有去坚持这个真理，但对于别人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一成不变，原则呢固执不通，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会落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像国营事业那些公务人员一样啊，国营事业公务人员怎么样，对顾客永远是怎么样，一个面孔，一个态度，一个做法，对不对？不会给人怎么样，别人变通的余地。我们会不会是这样情况呢？所以保罗对真理的执着，但对人的宽宏度量，他是在这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的。这就是一种十字架的性情，保罗把它活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也活出来了，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就是为了神的真理呢，我们绝不妥协，但为了人呢，我们总要尽力的为别人来着想。最后我们来看24到27节，24到27节， 24到27节这一段经文呢，里面是有个背景的哈，就是当时呢盛行运动会啊，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每4年要举行一次奥林匹克，对不对？奥林匹克的比赛哈，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就是源于希腊啊，希腊。那希腊呢，当时呢有两个城市哈，一个是奥林匹克，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这两个城市呢有很大的这个运动会。那在24节里面，24到27节就是用这个运动会来作为背景的啊。24节里面呢，保罗说哈，赛跑呢只有一个人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全力以赴。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竞争哈，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哈。保罗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冠军，保罗只是借着这个比喻来形容说，基督徒信主以后也需要像这运动员参赛一样哈，要非常努力认真比赛。我们看到每次那些得到奥林匹克比赛冠军的那些运动员哈，他们都是怎么样遵守着严格的纪律。其实不要说奥林匹克运动员了，我们家的那两个孩子哈，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呢，他们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参加这个 cross country， cross country， 就像瑞斌、航英他们家孩子 Hannah 是参加游泳队的，那都是高度的这个需要高度纪律的一种训练。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呢参加 cross country， 他们接受这长跑训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忍受那种训练的。有的孩子呢在当中呢连那个脚趾头的指甲都脱落了，经过这长跑的训练即使到冬天以后呢，每天早早的要起床，天没亮就要出门练习。常常我看我那女儿还要带着一大桶的水到学校里面去喝，禁绝一切的含糖的饮料。这就是25节这边所说的诸事都有节制，也就是说不随便放纵自己，基督徒要过这种生活，不随便的放纵自己。保罗用运动员的精神呢来形容着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生命。那个加拉太书提到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节制，就是节制。所以运动员要过着一种高度节制的生活，为的就是要把全部的力量用在一个对的地方。这就是第26节这边所说的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呢不像打空气的。基督徒这样努力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一种，为了要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是存在天上的，是从上头来招我们所得的奖赏的。最后保罗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他不体贴他肉体的一种惰性，他过着一种有纪律的生活。他这样做呢，免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反倒把自己怎么样给弃绝了。这个弃绝呢，不是失去救恩那个意思哈，而是说比赛怎么样被淘汰了，那弃绝就是被淘汰的意思，得不到最后的冠冕。也就是说保罗一生的努力呢，都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为了要得到神的这个奖赏，得到神的称赞。这是保罗一生的目标，他是以十字架摆在前面来奔跑的。所以基督徒十字架道路呢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一生努力的过程。所以有人批评基督徒怎么样，每天只会祷告依靠神，生活好像很消极，要等着上天堂。那么他对这个这样子的批评呢，是对基督徒生活太缺乏认识了。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呢，他必然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殷勤结果子的基督徒，凡事都有节制，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基督徒一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一定是有清楚的生活目标，他是殷勤服侍主，都在纪律生活里面，这样子他活出一个平安喜乐来。 所以我们很快的把今天的经文看完了、保罗他怎么样用这个经文来鼓励当时的这些哥林多教会呢？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对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样应用、保罗说、他向着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向着外邦人就做外邦人。保罗这样做、他考虑、不是只是单单只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工作方便而已。如果这样就太过于功利现实了、其实保罗非常清楚，保罗所效忠的对象是天国的君王，也就是我们那伟大的神。保罗不是效忠一个地面上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文化。所以保罗信主以后呢，犹太人那种狭隘的民族思想就从保罗的生命里面就慢慢退出去了。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戴德生的故事，有没有？戴德生大概在100多年前，中国的满清末年，他从这英国来到中国，建立了这个内地会。当时英国非常的进步，中国人呢，尤其是内地相对之下是非常落后的那个时候。但是戴德生呢是第一个人，第一个这个宣教士穿起了中国的衣服，蓄起了那个辫子，然后吃中国饭，这是戴德生。当时在这个宣教士的圈子里面呢，戴德生这种做法呢掀起很大风波的，这些宣教士，其他西方宣教士认为这个戴德生标新立异啊，尤其是中国人那个辫子，满清时代那个辫子是大家西方人非常瞧不起的。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这戴德生呢，因为爱中国人，急切的想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人，就决定怎么样，身体力行，全身上下的改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中国人。然后后来他成立的内地会呢，都来去跟从他的这个榜样，每一个宣教士都是尽力的去学习做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照片，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内地会这些西方的宣教士穿着，除了脸部以外，怎么样看他们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把他们脸部遮起来一看，他们就是中国人。所以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呢就做外邦人。戴德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像中国人就做中国人。他抛弃了英国人那种优越感，爱中国人，与中国人来认同。所以这不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吗？耶稣的道虽然高过诸天，但是耶稣怎么样成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我自己信主的教会，几十年以前信主的那教会在美国东部，它是一个白人教会，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美国南方教会，南方教会 Deep South。 一般刻板印象就怎么样，南方人比较封闭嘛，他 会歧视 外来人，对不对？其实这当中 有些呢是有很大的误解的。这些 Deep South 这些南方人，他们比较少看到外国人。当然如果有外国人出现的话，一定会另眼相待的，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对不对？一个白人出现了，在我们小时候，白人出现的时候，哇，好，没有看过，大家也是另眼相待嘛。所以这没有什么种族歧视的什么问题。但是呢 Deep South 呢的确有一些怎么样种族之间的问题，他们因为比较封闭一点。但是呢我信主的这间白人教会，他突破了这个障碍，他跨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我的这间白人教会呢，他积极怎么样向 非白人去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对国际学生哈，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中国人哈，还有对当地黑人哈，都非常有福音的负担，积极传福音给中国人、黑人，不只是白人啊。那我和我的这个赴美师母哈，在我们都是在那边信主的，我们就在那边学习服事哈，我们也跟着他们，我们也有曾经帮助哈黑人啊。我们曾经帮助当时一个黑人的姊妹，啊，她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很少接触黑人的，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我们就照着神量给我们的爱心去帮助她，学习怎么样爱帮助她。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服侍从中国大陆来的，不是从台湾来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中国学生。当然那个时候，几十年以前，那个网络哈 ，Internet 呢，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那两岸关系呢，没有来往这么密切的，所以彼此都非常陌生。我们是信主了以后才去接触大陆人，但是经过这个几年服侍他们以后呢，我们的口音开始改变了。你们现在听我们是南方口音，其实我们那时候更南方哦。我们那时候，接触经过几年以后，我们口音改变了，以前是很道地的这个台湾口音哈，慢慢的一些习惯哈，我们的一些旧有的习惯想法，那个时候也就被这些大陆人怎么样同化了啊，同化了很多哈，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啊，因为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哦，参加一个conference 哈，那我的那个教授呢是美国白人啊，美国白人。那当时呢有另外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台湾来的教授哈，那时候他对我们的 presentation 哈，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哈，他就跟我这个白人教授聊天了哈，他们就聊到我这个学生，我的教授就很有意思哈，他问这位不认识的这些台湾教授，他说你觉得这个人，他是从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那个台湾教授他怎么说呢？他很肯定说他一定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的教授他怎么样，他就笑出来了。他说 "Guess what? He's from Taiwan." 当我教授是很这个跟我在 joking 哈，在跟我在谈笑当中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我听了以后呢，我心里其实会变非常感动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虽然不敢跟这个戴德生相比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怎么样？的确是以戴德生那种生命来去做我们的榜样的，向着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我们当年来到美国哈，就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哈，也经过这个所谓的 culture shock 文化的冲击，对不对？但是呢，哈，在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什么？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有类似经验。我们发现说，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不只是那些不同的地方，哈，让我们很印象深刻，对不对？其实还有一点，是说这两种文化，它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也让我们怎么样，非常印象深刻。我们后来发现，原来怎么样？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但是呢，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继承了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人性本质都一样的，我们的人性本质都是一样的，非常相像，本来就是一件美丽的衣裳。哦，被污秽了，里面呢偶尔美丽，偶尔污秽。啊，人性虽然有那个残存的美丽呀，有神的形象，但无论怎么样，它都不能好到一种程度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无论哪里来的人，他们都需要救赎。所以当我们哈可以，我们可以哈去比较各个文化的优缺点，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不要太过执着哈，因为我们在这种比较当中呢，我们很可能从当中产生一种优越感， 啊，优越感，我们可能是重这个，可能是重那一个。啊，我们看过两种极端了哈，一种是怎么样，崇洋媚外，对不对？外国的月亮永远是圆的，永远是比较圆的。另外一种相反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玻璃心。民族主义，玻璃心，对自己的中国文化呢，是又骄傲又自卑，有没有？所以这些都是狭隘的思想，没有这个被这福音真正的救赎出来。对基督徒，我们的眼界要怎么样？要更加宽广。我们要看到怎么样？人的义啊，也看到神的义，这两种义是不在同个等级之上的。所以一旦看到神的义，那么我们去比较中国人意义啊，美国人的意义就没有太多意义了。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其实都差不多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都是坏到极点的，我们要被福音救赎出来，能够看到这一点。福音的亮光是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看到怎么样神的圣洁公义。一旦了解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了。无论是这个崇洋媚外、啊、还是这个民族主义玻璃心、啊、这两种都是怎么样远离福音的根基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无论是今天的西方人还是我们中国人，都需要怎么样神福音的救赎。神等候我们、啊、或者说神在等候教会、啊、就是等候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弟兄姊妹，神在等候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神等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意向。保罗不是向犹太文化效忠的，保罗是向怎么样，向天国的君王效忠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向某一个地上的文化或政府效忠的，我们不是向美国效忠，我们也不是向中国效忠，我们乃是要像保罗一样，向天国的君王效忠。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们要跨出自己那个舒适圈，这是十字架道路的一个更积极的意义了。十字架道路不那个舍己、啊、它更积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跨出这个舒适圈，来向怎么样，来向我们周遭来传扬福音，要有个宣教的意向。但是这个积极的意义，它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不自己为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的精神，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能不能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积极的向周遭有一个宣教的意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当年离开那间叫白人教会的时候呢，在他当中做过一个告别的分享，告别的分享，我说神为这个教会，当时这个教会做的事情很美，我这样讲，我告诉他们说，以前呢，西方世界是要千辛万苦的向中国怎么样拆派宣教士，像内地会那样子，现在呢，他们不用拆派宣教士，而是反向的、逆向的怎么样引导着中国的学生来到你们的土地上面，神就用你们这些人，用这些教会来做这个本地的宣教工作，向这个学生啊，当时就是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那我们这些人信主了，就跟他们一起同工啊。弟兄姊妹，我们千里迢迢的来到北美这块土地，本来我们只是要寻求更好的生活，没有别的，我们目的很简单，就是来美国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可能没有想到说，我们居然遇见了神，得到这个最上等的好福气。你现在问我们来美国，我得到最大福气是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我是在里面安家立业，这是我最大的福气，乃是我认识了神。那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见的那种福分。我来到美国，本来要更好的工作的，居然我信了主。我们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当年是在这个附近的 UCI 做学生的时候信主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子，很类似的，做学生的时候得到这个福分。但是呢，让我们不要安逸，弟兄姊妹，我来这边一年多的观察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安逸了？我们是忘记了我们过去，我们需要去还这福音的债的。我们要还这福音的债啊！我们不能过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啊！多少人还等着我们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是新移民的，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到美国信主了，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要把这福音传给其他的那些新移民。以前在我们在留学生时代哈，都是学长帮助学弟，啊，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不会开车，不会怎么样怎么样，生活很多需要人家帮助，学长帮助我。等到我成为 senior 以后，我去帮助学弟，是一代一代帮下去的，对不对？怎么不信主的人还知道这道理？反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在我们享受了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了。我们忘记说把福音要继续往下去传下去啊，是不是？我们新移民也好，我们是学生也好，我们信了主，得了这福分，难道福分就停在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最后呢，我想哈，用这个上周五的查经哈，我讲过一句话来作为结束哈，请大家忍耐一下，很快就会结束了哈，我不会讲很多。我想用那句话作为一个结束哈。我说到哈，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呢，常常变得很正直，但不够柔软。我没有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是无意当中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的哈，没有计划，没有想过。我们做基督徒呢哈，我们经常怎么样，会落到一种光景里面，我们很正直，但不够柔软。我当时在聚会当中，我是有感而发的说出来的啊。这不单是一个教会的普遍现象，这也是讲到我个人自己的多年的挣扎啊。因为我发现哈，我们认识真理比较容易，啊，坚持真理有时候还可以啊。但是呢，当要我们放软身段去和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那个挑战就变得很大了。所以我常常反省到哈，自己是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我们变得很正直，但是不够柔软。我们再看最后一次哈，第23节，我说很快要结束了哈。我们再看最后一次第23节，非常重要。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没有？请留意第23节这里，保罗不是说哈，为要使别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他乃是说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当保罗越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生命就越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生命，他的生命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生命也在被改变。他变得既正直又柔软，他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他变得更加柔软。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正在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不是把福音传给别人，是别人得好处而已，我们自己也得到好处。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加柔软。我们向着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人，我们就会有像那个耶稣、像保罗一样的那种柔软的生命。所以，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是以那个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多年来很正直，但不够柔软，这当中可能有出了不同的原因哈，出了不同的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操练传福音操练的不够呢？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像效法保罗榜样，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好，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
感谢杨牧师，感谢杨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哈。说实话，真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哈。说是讲到说，保罗为了，就是有这个十字架的性情啊，这种舍己的性情，因着跟随主的脚踪，然后做了众人的仆人，啊，为了服侍别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我想特别，当牧师讲到说这个。福音是作为保罗最大的这个指导原则的时候，那么为了这个神的真理能够专一执着，同时呢，为了人能够宽宏大量，能够竭尽心思为人的这个属灵的好处可变通，不会一成不变。特别是后面讲到哈，真的是让我们，是我们很正直，但是我们缺乏温柔，真的我们这个缺乏温柔。盼望说哈，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真的。效法保罗为榜样啊，能够怎么讲跳出这个舒适圈啊，向我们周遭的人、周遭的这些个骨肉同胞们，能够更好的传扬福音，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息哈。那我们好，我们的信息就到这边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新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啊。这边唯一看到的是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冷静弟兄。你还好吧？
感谢主，真的那个，在这儿我就想就简单，主要就是感谢大家了，感谢主这个一路的带领，谢谢大家弟兄姊妹的这个祷告的扶持，体会大家心里的温暖。然后，真的我刚才听这个牧师的这个讲到，我也有点感触，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尤其在病痛的时候，好像是更容易来依靠主，更容易来跟主更亲近。而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如果就是比较，要容易比较那个舒适的时候，